那这其中的道理呢，应该要说明清楚。如果说在修定的时候，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心能够随自己的心意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在没有能够得定之前，在没有得定之前呢，如果烁烁观察思维许多不同的所缘内容，那定力就很难升起。所以在修定的时候，为了要引发禅定，这个时候只要只修一心专注就可以了，这也是我所允许的。那是本来佛法也就是这样。那如果说呢，在引发禅定之前，所有的观修都会成为修定的障碍，这是完全未能通达悲智两大车轨试论当中所说关于引发禅定的内容。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这个引发禅定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四种资粮，就是我们禅定的能够这个得定的一个条件，四种资粮做好就很容易得定。所以我们想要得到禅定，必须要从这四种资粮下面下手，而不是说直接从这个修定的法门下手，因为等于是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没有做好的时候，四个资粮不圆满，它是不可能得定。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持戒不清净，也不能够得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烦恼，为什么不能得定？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烦恼，因为烦恼就是一种扰动之相，扰动之相。那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破戒来的嘛。那你说，那师父我没有破戒。我没有受戒，那我没有这个破戒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受戒的话，那我们就看我们是不是十二业做的很多。如果我们常常做十二业的话，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啊，常常放逸懈怠，那这样子也是因为造了这个恶业而会升起这个烦恼。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持戒没有达到一个程度的话，也是不容易得定。因为我们说这个要有持戒戒定慧，要有这样的一个次第那我们在这个引发禅定之前呢，如果认为这个观修会成为我们禅定的障碍，这样想就是错了因为这些自责修的内容全部都会成为我们这个得到禅定的基础不会成为禅定的障碍，这样子才是正确所以我们之前前面练的很多，如果都能够做到，以后就能够轻而易举的能够得定因为就是由这个前面的基础才能够就是得到这个禅定的一个成就所以思则修它是不可能成为禅定的障碍，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只是它方法运用错的时候可能会有障碍就好比这个精明的锻炼师呢，先要将金沙银沙不断的火烧，那一再的水洗，当净除了所有的杂质具有高度的柔软性之后呢，才做成耳环项链等种种的装饰品。这时呢，要如何随自己的心意打造成任何的装饰品都没有问题这就做一个譬喻那这个所谓的如何随自己的心意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已经去掉杂质那具有高度柔软性就是说我们定慧力成就之后，就可以随自己的心意来圆满我们的这个菩萨道的部分。那相同的道理呢，当我们在修习对治根本烦恼、随烦恼以及种种恶行的时候，就应当如在身心业果以及生死过患当中所说的，不断的以观察分别烁烁的修习烦恼恶行以及生死的过患，一直修到心对烦恼等产生了热恼或升起了真实的厌离心为止这时就好比是火烧金沙，渐渐的除去其中的杂质那我们让心厌离，舍弃种种的恶行烦恼，也等于是净化了这些污垢所以我们如果要成就定慧力之前，就是要先把心弄清净就好像说在这个金沙里面它有一些杂质，我们要去除杂质的这个工作才能够练出这个纯青来那如果是在修习清净善知识的功德暇满人生意义重大难得三宝的功德善业果以及菩提心的殊胜利益等等呢，就应当如论中所说的内容，以观察分别烁烁的修习清净善知识等的功德，一直修到心意柔软或者是产生净性为止。那这时候就好比是锻炼师以水洗金以将 经的性质纯化变得柔软，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去向善法，知道一切法的功德，而且爱乐欢喜，就等于是用善法润泽我们的心、哦、不然我们自己想要断恶修善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是有这个杂质太多、哦、杂质太多。所以我们怎么检查自己的心柔不柔软、哦、也就是说看我们杂质去除了多少、哦、杂质去除的越多，我们身心会越柔软、哦、信心就也越圆满，心会越纯净、哦、所以如果说我们呢这个学佛多年呢、啊、还发现我的心还是很刚硬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烦恼和这些杂染、哦、没有清净、哦、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功夫，所以我们的心呢始终呢非常的这个刚硬、哦、那修厌离，修功德，修断恶，修善品，这一切的前行都已经做到，这时候再来修止修观，就不必花费很大的功夫，费很大的力气，就能够成就禅定智慧。所以一切的观修实际上是成就无分别定的前方便、哦、这是我们在修定之前必须要有这些佛法的知见啊，正知见。所以我们不是说一开始学佛修行就盘起腿来就打坐了啊，这时候是没有办法入定，也没有办法有定的开发智慧，要想要开悟很困难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思维修的这个功夫没有做好，如果功夫做好就很容易得定，也容易开发这个空性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其实一切的佛法都应该是相随顺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听到有一些说法，会认为说这个佛法是不同的教派好像不能互相去讨论的哈。那事实上佛法应该是相随顺的，只是说它在不同的程度啊。我们应该是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的去看佛法的时候，它可能在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说法。可是如果你知道说这是全面信佛法的一个部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它绝对没有相违背的哈。所以有些这个大德啊哈，有些大德他会主张说，其实我们如果说能力哈，就是说还有的话哈，像以前的人他可能不识字啊，他也听不懂国语啊，啊那现在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哈，然后又好要学习，对这个佛法啊。我们平常喜欢读书喜欢阅读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多多的学习佛法、哦、那不然就是你说、哦、我要念佛，可是我烦恼来的时候、哦、就是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念、哦、我们前面讲嘛，如果说我们对这一生还有很多的好药，很多的贪念的话，这个七财子路一样都不能放下的话，这时候我们如果、哦我们因为有修习学习这个念死无常、哦、念死无常，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死的时候一样都带不走的时候，我们可能心比较容易放下、哦、然后我们比较能够放下，比较能够这个清净心念佛。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呢、哦、就是不能够理解到说轮回三界中所有的过患，其实即使我们升到天上都不是一个解脱之处，而且天人他还是有他的苦恼，六道之中都有他的苦恼的时候，我们呢可能就是对这个三界还很有爱取之心。所以这个大德尔讲说，这个佛只管念，贪爱只管增长，所以该怎么轮转还是怎么轮转。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断除对这个三界的这个爱恋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念佛的时候，对于这个能够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那个心呢，会更加的坚定、哦、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学习发菩提心的话、哦、我们也知道、哦、发菩提心向专念、哦、这时候我们往生的这个资粮会更大、哦、更多、哦、所以其实它是如果说我们有能力的话啊、很多大德也是鼓励我们多多的学习，这真的能够去除很多我们在学习修行上的障碍、啊、乃至于说逆境来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逆境来临的时候真的那个佛就念不下去、啊、可是如果说我们学习的这个身性业果的时候，刚才讲了、啊、你不但、啊、不敢造恶，乃至微小恶不敢造，我们还会这个欢喜，很对这个恶报来的时候还会觉得很欢喜，因为这样我又酬偿了一个业、啊、总比我往生之后堕到恶道去好，我现在还能还的赶快还、啊、 所以有些修行人他也很有勇气啊，当他修行到一个层级的时候，他也会发愿说希望他过去的一些恶业能够在这个就是在他现在能力所及，他可以就是说提早先前赶快报一报哦。所以真正修行人都不怕恶业来哦。所以如果说我们有学习这个身心因果这个内容的时候，那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热闹到说佛号念不下去，就会觉得说甘心情愿哦，欢喜甘愿的就是承受这样的一个果报，继续念佛哦，什么事情都阻挡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佛法的正知见的时候，我们始终可以维持在一种清净的正念的时候，那你就能够维续你所修行的那个法门正念不断哦，这时候你就能够成就到一个打成一片的时候，你慢慢的哈，你可以成就定力，成就慧力，开发智慧，哦，这样就是我们说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开发智慧，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好，然后后面这个部分他又在重复哈，重复的宣说举例哈，他只是用这个无着菩萨的这个经论来讲。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跳过去，因为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哈。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哦，先到这边。然后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我刚才同一个时间不做两个事情，它可以次第的。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你看佛像，你意念佛像，就是佛像，因为有时候佛像会让我们升起信心跟欢喜心，我们可能可以先就是观佛像，意念佛像之后安住在那样的一个光明里面，然后念佛的时候，我们没有在念佛的时候再同时去想这个佛像，不是这样，它是有次第的。那我们讲的这个觉悟一些光明想到正念正知到这个奇想，这个也是次第的，就是你一个时间做一个事情就 OK， 可是我们不一个时间做两个事情，所以这个一个时间它可能很短，可是就是我在那时候就做那样的一个事情，那你光明想之后，你就安住在那一片的光明里面，然后你的正念提起你的正念，比如说这个无常观是我的正念的话，我平常熏修这个无常观，我就是在这个光明，刚刚有讲说即使那镜像没有办法很明显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要恒常猛力的修，那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显，可是刚开始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次第，即使没有很清楚明显的光明像，但是我们还照那个方法修，把这个光明像观修好之后，然后接着提起我的这个正念，比如说我是修无常观，我在这个法义之中我提起我这个无常观的正念，然后这个正念跟正知它本来就是不相离的，因为正知它是检查你的念有没有跑掉，所以这是一种警醒的一个这个力量，然后我们要这个思维奇想，就是它要保持，就是其实那跟我们的姿势有一些关系嘛，他要保持，因为他狮子卧的这个方式，前面有讲他的一个利益就是说他不会睡得太熟，然后他其也会保持一个比较这个清明的一个状态，对，所以他其实他是次第的，他不是说我这个时间我现在躺下去我要一次要想光明，然后又要边想光明还要提起我的那个无常观，不是这样，就是我光明想好之后，然后提起我的这个无常观，然后用我的正知力去维系这个我的正念，然后这个思维奇想就是保持一种心念提高的状态哦。他不是讲这个思维奇想，他就是讲说他像那个受伤的鹿嘛，就是他保持一种警醒的状态，就是我们心念提高哦，然后就是保持一个修行的号药。那他是有次第，他不是说我一个时间全部去那个，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样会把心弄得很混乱，所以就会觉得有一种紧张感，如果一起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忙乱，对啊，也是会这样。不过其实这种修行就是会这样，就是你到后来啊，比如说那个光明想，我们可能刚开始费了半天劲，然后有一点点好像光明的感觉，然后又觉得哎、欸，不是我自己真的有这个光明像还是我自己想的都没有把握，可是你可能刚开始要花十分钟，可是后来那个时间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像有些人像我们如果说平常有固定功课，比如说我们念一部经或者是拜一个忏，刚开始可能要两个钟头，然后你会发现时间越来越短，可是你念的好像没有比较含糊，
对，因为那个熟悉嘛，就熟能生巧。他那个时候他就是以他可以以念佛为主，我们讲的就是忆佛跟念佛，念就是铭记不忘嘛，就是说他始终都就是有这个佛号，他没有忘记过，他没有特别提念，可是他就在我的心里面。所以为什么会有人念到后来可以念无念无念而念，就是他没有特别去提念，可是他那个佛号一直没有忘失过，这是念佛。那忆佛他就是有比较提念的作用，他就是有这个，因为忆我们说回忆嘛，忆词他就是有去提念的那个作用在。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平常我们在念就是助念的时候，就是让他保持在那个这个铭记不忘的这个佛号的正念上面，因为我们说念佛助念是帮助他提起正念，所以他只要不断在佛号的这个正念上面就可以了。嗯，
这样子会不会有冲突？
不会啊，因为你可以先忆佛再念佛。我们刚才讲说，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很清晰的，像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说那个法髻要怎么观啊，那个白毫像怎么观，那是观佛嘛。那我们忆佛就是你可以忆念佛像，那你可以说，因为我们有时候那个心需要一个依止，我意念就是我们会是取一个我们很相应的很欢喜的佛像，然后取了之后我们不是一直再去想，就取了之后它那个光明像，因为佛像都是阿弥陀佛的像都会有光明，取了那个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安住之后，我就念佛。所以忆佛跟念佛它没有冲突，因为你没有给他依止这个相的时候，他有时候他比较没有办法安定，那看人不一样。对，因为那个佛像他如果说他这个佛像又是依照这个经典里面所造的或者是所画的话，那这样佛像其实他有相当的一个，可以说加上这个画的人他的一个诚心，他可以说是有相当的加持力嘛。对，所以对于这个念佛的人啊，会升起欢喜心，会升起那个信心啊，这个时候再来念佛的时候，他的心可能会比较安住。对，所以他没有冲突。止修跟修止，他意思是因为他最初的这个原本我这一本是 OK 的，就是最早的版本是没有错误，就观修，然后后来就是在印制这个书的师兄呢有看到这个部分，因为平常好像没有听到观修这样的一个字眼，所以他们就把它自动改成修观。对，然后后来就那个版没有改之后就一直是这样。那止修跟修止就是它只是我们所它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一个那个我们说名词跟动词的差别，但是观修跟修观不太一样。观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所有这个佛法的这个内涵，法义的内涵都是我们要观修。我们说观修，如果你可以把它就是说把它再完整一点，就是观察思维修观察思维修。那修观呢，修观它的范围比较狭窄一点，它就是我们在定中起观。那比如说我现在在修不净观，那我先修止之后得到一点点这个安定之相，我们不敢讲禅定了，如果说能够得定更好，能够得到一点定境的时候，在这个定境之中呢再来观我们现在修的这个不净观，这个是这个修观。那观修我们就观察思维修这样子就不会觉得说这个两个看起来很像但是它还是有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念头它是刹那刹那生灭，其实它灭得很快。其实说我现在嗔心起来或者是贪心起来的时候，其实下一秒钟再下一个秒钟它其实那个程度就已经不一样了，只是它还有。我就像我们现在在这边上课90分钟之后出去，其实跟我们没有上课前又不一样，因为种子都不一样，它刹那刹那在生灭。那为什么我们上次讲说我们不用去在现阶段不用去探讨说我为什么会升起这样的一个念头，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说已经在这个好恶的一种情绪上面的时候，再去探讨那个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它跟宿世的因缘有关系，那即使说 我们给自己找到很多理由，说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件事，或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人跟我讲这个话，或者是说为什么他，我对他就特别有好感，我们可能会找很多理由，可是这可能是有宿世的因缘啊。哦，所以我们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是看说我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的时候，最后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子好像没有很大的意义，可是从这里面你会看到，渐渐你会发现，你先保持这样的一个觉知之后，你会觉得发现你的脑筋比较清明，因为你一直保持在你线下的觉知，保持你对线下的认知，清楚明白我现在的身心状况是怎么样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生灭性，就是你再去观察说它的生灭，就是虽然我是这样子看到，可是我看到察觉到说高兴高兴高兴，一直察觉，然后这个高兴最后它会灭去，它在哪一个刹那灭我们是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到那么细，然后从这个生灭相，然后我们慢慢就会理解到说无常相，因为生灭它就是一个无常的细微的那个分这个相貌，然后无常之后我们又会可以看到这个无我，因为我们说我就是我们常常认为的这个我，它有三个定义，常依自在嘛，对啊，那它已经前面两个没有了，因为它无常，而且它是变异的，然后它不能做主，不能主宰，所以从这个生灭相推演到无常相，推演到这个无我相，然后这个无我呢，它就是一个空无我，无常无我，它是我们了悟空性的一个基础。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常常说这个佛法里面它不强调说这个神通哦，有一些这个修行人他老修行，他们已经修到说他都可以看得到说今天有谁什么人来找我，会发生什么事情，乃至说他有这个很好的很强的这个宿命通哦，所以有一些如果被知道的这个老法师哦，哇那个访客络绎不绝，因为每个人都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去，到底我这个孽子是怎么来的，我这个不幸的婚姻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想要去知道，可是因为你知道了之后，其实那个根源，我们从这个根源就是我执嘛，那我们已经看到从生灭看到无常看到无我，就从最后就把这个我执破了啊，我们是因为无明而有我知，我知然后就这个起惑造业，就有我就有他，开始有这个分别起惑造业，后面就一连串。可是如果其实所有的烦恼，不管你是这个顺境或逆境升起的烦恼，它的根源都还是在我知嘛，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直接从这个最根源上面去下手去破的话，管他过去跟我是什么关系，都已经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不会影响到我的解脱力。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见，没有这样的一个了悟的时候，我即使知道说他上辈子就是我杀死的一只狗，现在来报复了，其实我心里他一缘碰到他对我忤逆的时候，我还是气得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佛法他为什么不强调神通的原因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哦，你看这些有些这些老和尚，有这样子一个能力的老和尚，他也不轻易说哦。有些人他就是他会观察，其实他的善根到了，他会告诉他，他马上在他的这个过去因缘里面他有所领悟，他马上改。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啊，他苦口婆心的教你，告诉你你要跟你的这个要解冤解业，因为你们过去有这些不好的缘，他还不信。然后等到多少年后，然后自己弄个的这个家破人亡啊，也没有办法。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就是要从这个根源上面去做？就是你就不会，你知不知道我们过去什么都没有关系？而且真正我们说的这些五通啊、他心通啊、这个宿命通，其实都是我们本有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有遮挡障住了。可是如果说我们即使这些能力恢复，我们没有这个般若的智慧的话，还是一样会起惑造业。对，其实你可以哈，就是说你去找那个负责人是对的。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有的人他打呼，他不是整晚彻夜的。那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是他醒，就是他把你拍醒，他的用意说你醒，让你清醒一下，你在睡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有的时候是这样子，那 其实你可以就是说，有一些地方他是会另外辟一个，就是说，他开始就会登记说，如果自己知道自己会打呼的，就打呼的另辟一间这样。那如果说他没有这样的环境的话，其实还是最好留下来，因为这样真的蛮可惜的。对，那至于那个人呢，他可能只是说让你醒了之后，然后你在睡的时候不会马上呼，因为我看很多人打呼，他也不是彻夜呼啊，他就是有时候那个打呼他是会有传染性的，此起彼落，对，你就是醒来一下就好，他可能也不对你而已，可是你可以跟那个就是负责人说，导师还是那个兼香法师，可以跟他反映，就是说，因为一般我们就是会宣导一种做法。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如果有些人他特别容易会被打呼声干扰的人，你回去赶快睡，你甚至什么上厕所你前一支香全部都弄好了，回去就赶快趁人家呼声还没有四起的时候你赶快睡，那会打呼的人稍微看一下，不要比人家早睡、哦、就是有一时候宣导会这样。还有一种就是说，像比如说你像你这样的一个经验，你会觉得说其实虽然好像表面上好像是你干扰他们，可是事实上你被干扰了，因为你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做下去，所以你可以跟那个那边的负责的老师沟通说，是不是可以说像有一些任何的问题，因为像有一些闭关他会维护说让彼此，因为是禁语对不对，所以他甚至他来触碰都可能就不合适，对，即使他是被打呼声吵醒，那你可以就是说反映这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是不是可以说有这样的困扰的话，是直接去跟就是负责的老师或者是兼香法师反映，不要学员之间彼此互相对，因为这样会很容易引起，又不能讲话又不能讲清楚，然后整天就会觉得说好像我在这边就会干扰他，那种心理压力很大，所以你可以主动跟那个老师提看看，然后如果你也可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提醒那个佛菩萨加倍，你说希望在这段时间的呼声能够降低到最少，不会干扰到别人修行这样子。对，那其实那会改善的、啊，只要你发出诚心，很多人那个禅修时候那个昏沉性非常重，真的很重，然后去跟这个佛菩萨，你就给我这几天的清醒吧，虔诚祈求，哎、欸，真的是可以清醒，所以不要马上打退堂鼓。比较好，因为一次闭关的机会非常的难得，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我们可以走正确的管道，不管它是不是正确管道对我们，因为你未来还会碰到很多这种的境界，有些人他甚至会在那个明明就讲不能讲话，可是呢他又说他没跟你讲话，可是就在你旁边睡你旁边的一直讲，太多状况了，对，所以像这种他可能就这么一次，而且他搞不好看你走他也很后悔，也做不下去的，他可能也会意识到说是不是他这样的一个动作让你觉得说不好意思就离开，搞不好他也不好意思，后来他也不好做，所以可以跟那个老师，其实主要是要跟主办单位，因为有的时候主办单位哦，就是他们事务很多，尤其要照顾那么多人，然后或者是说他们经验上面还有他们的硬体上面没有办法这么的这个丰富的话，那就是要靠宣导大家彼此一下，真的那个都可以克服的啊，大家都遵守，对，所以你可以跟那个就是负责的老师跟他们反映这种状况，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啊。